兄姊妹平安。好，星期三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启示录第二章，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第一封信，那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教会，那就是撒迪教会，是在第三章的第一个基督所写给他们的一个教会。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还是用情境方式读，我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好，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上帝，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我的。
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真是不配蒙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完全是你自己主动向我们施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得以蒙你的拯救，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再一次到你面前，让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你的话语真的是像光一样的来显明我们在你面前真正是如何。谢谢你借着在启示录你写给七个当年亚细亚教会的信，今天仍然对教会，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话。我们把今天晚上时间再一次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真是求主你来洗净我们的心，来给我们一个真正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也需要圣灵对我们说话，否则我们不过是在这里听一篇演讲，或者一篇我们所听的觉得是好听，或者说我们不喜欢听。无论是如何，我们真正需要的实在是神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我们再一次借着祷告，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你真的是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经历到圣灵对我们说话跟没有圣灵对我们说话有什么不同。主啊，我们需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所有圣经上每一句话你都是对我们说的。主，你让我们真的是不是选择性的来吸收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是无论神你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以听见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可以真正带出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星期三的时候我已经说过，在启示录基督写给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也就是今天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方，有这七个地方都还存在，只是教会这七个教会都已经不存在了。那因为我想我们当然有些人星期三没有来，所以我还是要简单说一下怎么来读这七封信呢。
这七封信虽然是写给当时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第三章第六节，基督对沙迪教会所说的话说完之后，在每一个基督对他们这些七个教会说话的最后结束的时候，都加上一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呢，这些话不仅是对沙迪教会说的，星期三我们是讲到以弗所教会，也是对当时所有在小亚细亚甚至在第一世纪的属于基督的教会，甚至从那时候一直到如今，因为这个教会是个复数，所以到今天这些话仍然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要 用两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教会吗？我们教会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当中吗？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个人也应当同样的问，这是我吗？所以我们不要存着一种心认为这不是在描写我们的教会，这也不是在描写我。如果我们真的是存着这样的心，我想我们就不会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所以呢，求神恩待我们，只要我们把自己的心敞开，神一定会向我们说话。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神很信实，没有一次当我真的是把我的心敞开，很渴慕听神说话，不是用自己的主见，不是用自己既有的一些观念跟价值观去衡量神的话，是反过来，我让神的话来挑战我已经有的价值观，我让神的话来检验一下我里面所曾经接受的任何的一些甚至是属灵的传统是不是合乎神的真理。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沙迪这个教基督写给沙迪教会的这封信。我说了，三年前我们曾经去过土耳其，牧师就是带了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是叫做保罗使徒保罗的宣教之旅，但是事实上呢，也包括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所以我们曾经去沙迪这个地方，沙迪这个城市跟以弗所教会一样，跟以弗所这个城一样，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且这个城市也是相当的富有。但是沙迪这个城是很特别的，这个城市拥有一个天然的宝藏。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的上去到沙迪这个城的所在之处，因为是在这个城是建造在一个山上，而且这个山是这个山面都是非常的陡峭，有一面南边根本就是峭壁，所以我们都是远远的看，我们就是远远的看，我们的导游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到了吗？那个上面沙迪这个城市建造在这个山的这个山顶。所以呢，这个城当然除了在当时是一个也是相当富有的一个大城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是一个拥有一个天然宝藏的一个城市，所以沙迪的人非常的引以为傲。他们这个城你可以说不需要任何，意思就是说甚至你在军事上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防备，这个天然的宝藏就是最好的防备。所以他们总觉得说谁可以，没有人可以来把沙迪这个城市攻打，而且把这个城市等于说把它取下来。但是呢，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不知道大家知道，在尼希米记，在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就提到波斯王古列，他曾经下诏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跟城墙。那么这个波斯王古列呢，曾经跟沙迪的王征战，然后沙迪的王就退回到沙迪这个城市， 休息一下。他心里面以为古列王也会退回去休息一下，没想到古列王竟然锲而不舍，继续的进攻。所以呢，这个沙迪王退回到沙迪这个城市，他觉得这个城绝对不会被攻下，所以就他们就怎么样，很放松，不警醒。所以我们那个导游就在跟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警卫，譬如说哨兵在上面城墙上走的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说他们很骄傲，他们甚至不需要太留心，不会有敌人能够爬这个峭壁，这个峭壁悬崖峭壁能够爬上去，能够攻打沙迪这个城市。但是呢，古列王的一个兵，他就真正是在这个哨兵疏忽的情况之下爬上了这个峭壁，把城门打开。所以就是这样子，近14天这个沙迪城就被波斯王古列王把它攻打，攻取了这个城。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第二次是在这个安提阿比三世这个希腊王的时候，或者说叫叙利亚王，在那个时候第二次沙迪被敌人攻取。所以呢，为什么沙迪这个城市有这样好的天然宝藏会被敌人打败呢？其实都是因为他们不警醒，就是因为他们倚靠这个天然的宝藏，所以他们就很放松，他们就不警醒。所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曾经两次被攻打，而且被敌人攻占。好，所以这是沙迪这个城市的一个背景。而我们会看见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每一个城市的教会跟这个城市似乎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城市是怎样，这个教会也就是怎样。我们知道英文有一句话说 like father like son，父亲如何，儿子如何。在以西结先知书里面也有责备以色列人说，你的母亲是什么什么人，所以呢，你这个女儿就像你的母亲一样。所以沙迪教会也就像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因为两次的不警醒，所以他们被打败。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写给沙迪教会的信里面最主要的劝勉，就是要劝勉他们要警醒。好，那我们先看每一封信开头，基督先有一个自述，也就是说先描述他是怎样的一位。那么我们礼拜三已经说过了，都是使用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这个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有一位像人子的，或者说有一位人子，那么对这位人子的描述，这些描述就在写给七个教会的信的开头，基督就取其中的一方面来描述他自己。而这个描述基本上也都针对这个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上次看到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强调说他是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因为以弗所教会这个城大城，在当时是小亚细亚罗马政府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首都，所以教会以弗所教会也就像他的这个城市非常的骄傲。但是基督说唯有基督是在掌管一切，特别是掌管属他的教会，他手里拿着七星，这是教会的代表，而且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知道教会一切的所有的真相，他查验，他知道，而且他也眷顾。那我们看今天基督写给沙迪教会的信，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有点类似在基督写给以弗所教会信的开始的自述。因为在以弗所教会，我们刚刚提到手里拿着七星， 现在写给沙迪的信，他还是强调手里拿着七星，也就是说基督是掌管这个教会，掌管所有所谓已经蒙救赎成为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这个蒙救赎的团体，基督是掌管所有属他的人以及属他的人所形成的团体。但是这里还说他拥有神的七灵，在启示录第一章有提到神的七灵。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第一章的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里我们看见首先提到三一神的第一位，也就是圣父，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然后提到他宝座前的七灵，那么这其实也就是圣灵，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在第四章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宝座，神宝座的房间，对这个约翰对这个神宝座的房间的描述也提到宝座前有七灵，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神的灵或者说是圣灵。所以第五节，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是呢他首先问安的时候，他是说这个恩惠平安是从坐宝座的神以及宝座前的七灵以及首先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愿恩惠平安从三一神归于你们。所以这里基督有神的七灵，换句话说这里提到这个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当然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好像圣灵是基督在掌权，因为基督有神的七灵，但是我们要知道父子圣灵都是神。在圣经里面从一个角度来说父子圣灵是同等的，因为他们都是神，但是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父子圣灵在他们的角色上是有一个从属的关系。所谓的从属的关系，父差子，父和子差圣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基督手里面有七灵，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误会，不是说神父神好像地位最高，子的地位次于父，圣灵好像是再次之，其实不是的，这不过是在角色上，就是说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呢圣经启示父子圣灵他们的角色 各有不同的这个角色。所以呢父有从整个圣经的启示，父神是主动策划发命令的，那么子圣经上耶稣一再强调他是父所差来的，那圣灵呢是父和子共同差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如果你们有机会读约翰福音仔细的去读，耶稣要求父差另一位保惠师，但是耶稣说他自己也要差真理的圣灵来，所以父和子差圣灵，真理的圣灵。好，那这里为什么提到基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当然七星我已经讲强调他掌管教会，他是真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查验鉴察眷顾一切的那一位，但是同时这里提到神的七灵跟撒迪教会的属灵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等等就会看见基督说这个教会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想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都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基督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在第二章 基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话，一开始也是我知道你的行为，因为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一位，所以他知道唯有他鉴察一切。但是通常在这七个教会的信件，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当中，当基督说我知道的时候，都是首先提出这些教会有可取之处。然而在写给撒迪教会的信，当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事实上接下来基督所说的不是他们可取之处，却是他们的弱点，或者说是他们的缺乏之处。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按明你是活的，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叫在人面前人看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得了神所应许的永生，也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那么叫明我们是活的，我们是应当已经出死入生，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 蒙救赎，脱离死亡。虽然我们这个基督徒还是身体会死，但是其实死亡已经怎么样被征服了，对我们来说，因为基督已经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身体是会死，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要得着像基督复活身体一样的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也就是说，不但现在我们里面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人，我们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连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照神所应许的，我已经有永生，叫明我们是活的。但是这里基督对撒迪教会说，其实是死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还是要回到这个生命这个本身的定义，或者说永生这个定义。其实星期三我已经大概也提到什么是永生。人犯罪以后，我们的罪本身，这个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人类无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被罪污染，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善行，乃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思想、言语、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纯正的在神眼中。所以呢，我们所说所做所想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我们自己坐在神的宝座上，按我们人我们的意思行事为人，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按我们自己的计划，所有一切就是以我们的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的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神说，神给亚当夏娃一个命令去遵守，他说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换句话说，神已经宣告，一旦我们人犯罪悖逆神，选择我们要以自我来取代神，那个结局就是死亡。死亡追根究底，真正死亡的意义，不仅是指我们身体会死，其实星期三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所以不要想说人是可以长生不死的。神造人是用尘土造的，神向人吹一口生命的气，我们才成了活的人。我们是要依靠这位赐生命的神，我们才可以继续生存。那么人犯罪以后，神说得很清楚，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然亚当跟夏娃没有马上身体就死亡，但是确实他们死了，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也就是说，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就不可能过一个敬拜顺服神降服于神的生活，也不可能过一个完全倚靠神信靠神的生活。我们的自我使我们完全眼瞎，我们的自我使我们不可能以一个正确的跟神的关系，正确的关系来跟神建立一个与神相交的一个关系。所以亚当跟夏娃当他们选择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就死了，与神隔离。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说，你们从前说我们，说他们，我们哈，所以一直说他保罗说这个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从前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死人，我们都是死的，但是耶稣来救赎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自救，我们不可能就自己脱离我们的自我，这种自我中心以自我取代神，所以呢，只有神才有能力来施行拯救，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他有能力来救我们。所以基督为我们去偿还这个罪的刑罚，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虽然死了，他不被死亡拘禁，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基督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显明基督是无罪的，因为死亡是罪的刑罚，是罪的工价，所有的人一死百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死亡里面脱离。然而基督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担当这个罪，所以神为他辩明，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证明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也是证明基督他就是神，生命在他里面，他是生命之主，因此他能够征服死亡，从死里复活。所以只有神为我们提供这个救赎，我们人才有可能脱离死亡，而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也就是回到当初，既然罪使我们跟神隔离，无法再来跟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不可能认识神。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过去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你一定听不懂。今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悔改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神的话，我们也是听不懂。我们可以头脑听懂，我们里面不懂，我们没有真正属灵的明白跟属灵的领悟。所以呢，当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因为基督替我们去偿还了这个罪债，而且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他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基督徒才可能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这个罪被挪开，不但是罪的刑罚，罪的权势，死亡，同时也唯有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神称我们为义，也就是说在神面前神算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才可能跟圣洁的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永生，耶稣自己给永生下的定义，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不再与神隔离，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基督的义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是义的，不仅是被称为是义的，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也有能力过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恢复建立个人相交个人的关系，这就叫认识神。所以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不是只是哦，我知道他，我听说关于他的事情， 我在报纸上我已经看了很多关于这个人的消息，所以我认识他。圣经里面的认识永远是一个关系，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讲到夫妻同房，原文都是用认识这个字。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这个以利加拿，撒母耳的爸爸，认识他的妻子哈拿，于是哈拿就怀孕。所以这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关系，这是一种关系，这不是一种知识。我想今天这是我自己很深的叹息，我觉得今天神学教育是现在越来越大家都去神学院修课，网上神学院也很多，神学院如雨后春笋。我自己也是读神学院，但是读神学院不表示我们就是认识神的人。读神学院你只能说我们学习关于神的事，但是我们不见得真的认识神。英文是说 We learn to know about him, but we do not know him. 我们只不过学知识，有知识不表示认识神。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陷阱就是我们喜欢听到，我们觉得我们听完了我们就已经俨然已经升等了，我的属灵已经更进一层。我们知识上的领悟和了解不代表属灵的领悟跟了解，属灵的领悟是圣灵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你们来说明那个不同之处在哪里，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有这个经历，你知道是同样一个真理，当圣灵打开你的心真的真知道的时候，跟你只是知识上的知道很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都说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今天就用各样的科学来证明有创造者存在，这是知识性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开宗明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启示性。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神把他自己掀开给人看，把他自己显给人看，人不可能认识他，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但是圣经说神是创造者，在启示什么呢？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这世界有一个神创造我们，然后我们会说你看多奇妙，这都是神创造。神是创造者，真正我们真的认识的话，我们知道他创造万有，他掌管万有。我觉得今天基督徒不认识，为什么？今天我碰到一件事情就开始抱怨，开始叹息，我不知道神在掌管吗？难道这件事情不在神的掌管之下吗？ He is still in control. He is not out of control. 神仍然在掌管，他不是失控。所以我们可以凡事谢恩，你能凡事谢恩吗？你不能，就表示你还不明白神是创造者的真理。这个明白不是头脑的知识，是属灵的领悟，属灵领悟。所以真的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不管我今天给你们讲解的多么清楚，没有圣灵的工作都是枉然。所以我自己很明白，我有口才没有用，你今天看多少传道人有口才没有用，圣灵的工作，人能够认识神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自己每一次我都要求神洁净我，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我求神帮助我只说神要我说的话，不说神不要我说的话。而且我更深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不能做什么，只有圣灵可以做工，就圣灵可以开你们的心。因为我知道我对神的认识是圣灵来帮助我，所以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神是创造者，不但神掌管万有，掌管历史，神以大能创造，所以这神的创造跟神的拯救是密切连在一起。除非他是创造者，否则他不能拯救我们，他没有能力拯救我们。所以你好好读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到六十六章，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宣告安慰的话，他说 你读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六章，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 有谁可以把古时的事情说明？有谁可以把将来的事情说明？神强调他是创造者，所以他有能力施行拯救，所以他一再的吩咐雅各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的救恩已经要临近。神是创造者，也隐含很重要的真理，所有受造的人都要向神交账，他是审判者。他既然创造我们，我们受造的人，我们要按神所定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圣经的智慧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是地上这种头脑的聪明。真正的智慧是一个人真正晓得怎么按神的法则在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理财不是要讲股票的投资，不是要讲买共同基金，不是要讲怎么样来这个储蓄。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换句话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是积攒地上的财宝，他是积攒天上的财宝。这就是真正有智慧，是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呢，将来神要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为我们的一生向神交账。 这些都含在神是创造者的概念里面，但这不是知识。今天我想我们基督徒，你如果问我神是审判者，我承认，可是我们过一个不活在这个真理里面的生活，我们还可以自己在家过一些，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以为神看不见，我们以为别人看不见，我们也以为神看不见，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偷偷摸摸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过一个生活，尤其像现在电脑网络这么兴旺，犯罪很容易的，我们可以过一套生活是人看不见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认识神是创造者，他将来要施行审判，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敬畏耶和华的人并远离恶事，人看得见也好，人看不见也好。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学习活这些真理，不是只是知道这些真理，不管我做什么事情，我真的是从心里面为主做的。所以呢，不会有抱怨，但是也不表扬自己，没有什么好表扬，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也不需要得人的称赞。而且呢，无论如何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做，就是很小的事情我也不马虎。当然大家不要误以为师母好像已经都很完全无罪了，不是的，有时候我还是会有时候自己的失意。所以我上次其实提到了，我 Cathy 邀请我，我是不要来的，我跟主说我不要，但是当我到神面前祷告，神把要说的话给我，我知道我必须顺服神，而且我也看到我的罪，神光照我。所以上次我已经讲了，我今天不再多说，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做什么，我真的在做的时候，我是从心里面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我是为主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主做的。我觉得这个心这个动机是很不一样的，尤其传道人很大的一个试探。你每次讲完一篇道，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跟你说今天讲得很好或者是什么时候，没有一个传道人 不落入这个试探的里面。但是就是今天你们来跟我说，师母你讲得很好， doesn't make anything， 这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不是你们说我讲得好算数，将来站到神那里，神说你是不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而且真正的一篇好的讲道，我刚刚已经说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这个传道人的口才。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这样的属灵的挣扎里面不断的去修正我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我真正的渴望是圣灵自己做工，而我也相信凡是有圣灵在他心中做工的人，我相信他大概来不及来 告诉我说你讲得很好，因为他会立刻到神那里去，他会立刻去神面前，因为神的话让他扎心。所以呢，什么是活的？活的是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永生，我们得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可是这个个人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真正新鲜活泼的个人关系？那就是活的，否则就是死的。其实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我们的入门手续就没有办清楚，也就是所谓的悔改跟相信。等等我会再讲一下这悔改跟相信，因为这真的是很重要的真理。我自己还是觉得今天的教会讲这样的道讲的太少，这个入门没有办好，那当然没有入门，那当然就是死的。可是我们都是理性上通过了，我绝对不是否认说我们理性上是通过了，我理性上接受人类的犯罪，我自己是罪人，都是理性上。但是认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认罪悔改圣灵的工作根只是我们理性上同意自己有罪，很不一样。等等我会再讲这个悔改。所以呢，我们教会里面确实到今天教民是活的，大家都是教民是活的，但是里面有多少是真正有生命的呢？或者像撒迪教会大部分是死的，或者有时候我们当初悔改跟相信，可能我们也是很认真也很诚恳，但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是继续不断的。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是一直到我们最后我们断气，或者基督再来我们被提，这个悔改跟相信是每天的，不是只是做一个决志祷告，甚至不是受了洗，这是每天的。那什么是悔改跟相信，我待会再讲。这是继续不断的，也就是借着每天继续不断的悔改跟相信，我们就可以跟这位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听神对我们说话，神已经借着这本圣经把一切关于神的事情向人启示出来，所以呢，我们不能不读圣经。今天我们读的不管是什么基督教杂志，我们听的讲道不管是多么有名的讲员讲的，不能取代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来读。神可以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当然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圣经，这也是很重要，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讲这一方面。正确的解经是认识神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么我们所听的就不是神的启示，也不是神的真理。所以神用圣经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每逢读神的话就是要做回应，每逢听神的话就是要做回应。当神对我们说你要爱仇敌，我们就要回应，主啊，我真的是愿意爱仇敌，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对某一个人我很有意见，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他，这就叫做回应。这样子才是跟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不是坐在那里听。我们今天就是听，我们听，听完一篇又一篇，听完一篇又一篇，我们没有花时间到神面前，我们也不会听圣灵说话，我们没有把神的话，我们刚唱的诗歌我也是很喜欢，这是诗篇119篇第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没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中，所以呢，我们遇到事情 脑袋是一片空白，想不起圣经上任何一句话，圣灵也没有办法来指教我们，借着圣经上的话来指教我们。我们平常就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 每逢生活遇见各样的事情，圣灵会提醒我们神的话，而且指教我们神的话，会引导我们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有什么圣经的真理是可以来帮助我们去面对今天这个情况。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借着祷告回应神，我们也借着祷告来倚靠神，我们借着祷告来求问神，然后我们学习听圣灵回答我们。圣灵的回答最重要的不是我有一个看见异象，我那天有个特殊的感动，最可靠的圣灵借着圣经的真理来指引我们，来指教我们每一个我们生活里面所有生活的处境，圣经提供了足够的引导。所以为什么诗篇119篇那个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虽然圣经不可能针对每一个人实际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来指示我们该怎么做，但是神已经把所有的原则给我们，我们只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今天这个面对这件事情，是哪一个真理的原则适用于这个情况，来引导我在这个情况当中明白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活的，死的。我想今天教会有些人很热心，但是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话，不渴慕神的话，不花时间读神的话，也很少花时间祷告，也不会听圣灵的声音。那么当然我也要说，就连读神学的人也不见得是认识神，因为我自己读过神学，我自己很清楚，神学生，你看神学生的生活其实跟我们是一样，我们都是罪人。牧师也一样的，今天有多少牧师将来是可以进神的国的？不要以为每个牧师都是可以进去的， no， 因为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是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耶稣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没有哪一个人是多知道一点知识就可以升到更高境界的属灵。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踏踏实实的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来跟神建立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我们真的可以像以赛亚先知说的，当年神以艰难与困苦给以色列人当饼当水喝，神说但是从此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是生命。但是今天的教会是如何呢？我们天天为了地上的生活忙碌，我们看重的是地上的一切，我们其实真是有，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没有为主而活，没有与神同行，没有每一天在神面前亲近神，没有花时间给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跟人的关系是一样的，谁跟你最要好，你花最多时间给他，是不是？好朋友总是天天腻在一起，夫妻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跟神，我们是如此吗？还是我们有事才登三宝殿，我们星期天才翻圣经？其实现在的教会连圣经都不翻了，全部给你打在这个荧幕上。我们真理堂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圣经，每一个礼拜天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教会不提供圣经，也没有这个字幕给你看， 每个人都要读自己的圣经。好，当然这些我还可以讲，还可以继续讲，但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教民是活的，但是呢，主责备他，其实他是死的。所以接下来就给这个撒迪教会五方面的劝勉。第一个，你要警醒，这个是非常适合撒迪教会本身的情况。我刚刚已经说了，撒迪这个城市有这个天然的宝藏，所以呢，他们引以为傲，所以他们常常疏忽他们的警醒，就是他们就很疏忽不警醒。因此为什么教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会落入这个状况呢？基督第一个劝勉就是要警醒，这个警醒是属灵的警醒。活的东西是会继续的长，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今天我也是没有时间给你们详细的去解释，但是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得很清楚，任何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不长就是在凋萎，活的东西一定会长，不长就是在往下滑落，往下枯萎，不可能停，静止在某一点，停在那里。你不能说我那时候信主，我很热心，然后呢，我可以，我如果就是还是一直维持我那时候的热心，其实你已经是在往下下跌了。一个活的，就是会一直长。我们家有一盆螃蟹来，这个春天来了，就一直发新的芽。我每天都去看它，看这颗螃蟹来。每一天就看这里又一颗小芽冒出来，那里一颗小芽冒出来，等到我第二天再去看它，这颗小芽已经长成哦大了很多的一颗芽，第三天再去看它更大一点，我真的是很赞叹。但是我很清楚它是活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们家 我们家有一颗花，很会这个种子在地上就发芽长出 小花来，这是一棵像 bush 像棵树一样的花。我就送他们三棵，就今年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割草的时候因为枯掉了，而且 还幼小，就这么一根小枝子，他就把它铲过去，只剩了一点点头在地上，但是是活的。过了几天开始绿芽出来了，再过几天长出这个茎来了，现在它铲掉的这颗现在已经有这么高了。我们的属灵状况不可能停的，你没有在长的时候你就是在往下滑落。所以呢，什么是属灵的警醒？怎么样可以真的保持我们可以继续的长而不是往下滑落？我们永远不可能靠昨天的属灵的，你昨天不管你强调你跟神有多么好的关系，今天你必须继续的来到神面前，继续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继续的在跟神的关系上来成长。那所以这里基督提供的秘诀就是要警醒，那就是要在属灵上警醒。什么叫属灵上的警醒呢？简单的说，就是每一时每一刻都活在神面前，这就叫做属灵的警醒。不警醒的人，就是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很不警醒，一回头回了家什么都忘了，就是钻到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赶紧公司还有什么还需要什么工作要做一下，或者是儿女又是要这个学这个学那个，我们做这一切的事情都好像神不存在，我们是 在过我自己的日子。一个活在神面前，一个警醒的人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所以这等一等我们会讲，基督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警醒，他说他来的时候没有人能知道，要像贼一样。如果我们在属灵上警醒，基督临到我们不会像贼一样，只有不警醒的人基督来到的时候才会像贼一样。 一个警醒的人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也就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借着读经跟祷告，凡事来求问神，来寻求圣灵的引导，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叫做属灵上的警醒，活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基督来的时候他不会吃惊，不会像忽然贼临到。贼什么时候来？夜里面我们睡着了，睡得正沉了，贼来了。属灵上不警醒的人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光景。所以属灵上的警醒我们必须要做几件事。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像泡菜一样的泡在神的话里面，也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渴慕神的话，我们要花时间读神的话，我们要真正明白神的话，而且去遵行神的话。圣经里面渴慕神的话，诗人说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想，他不是昼夜都在想神学院的神学问题，神学老师说什么，他是昼夜的在默想神的话，在渴慕明白神的话，渴慕借着这样的明白跟认识，晓得怎么去遵行神的话。这样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不是他今天要考托 要建功就拿到工作，要有就有，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意思就是说在凡事上遵行神的旨意，没无往不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他都是可以照着神的意思去行。这样的人就是可以不断的结果子，就是可以过一个真的是以神为中心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也就是所谓的是活着的。那所以基督第一个劝勉就是你们要警醒。那我刚刚已经说了，警醒第一个就是要真的是浸润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过一个敬拜基督的生活，也就是说什么叫敬拜基督，不是我们唱诗唱得很陶醉，真正的敬拜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真的是愿意降服。什么叫敬拜？你去见一个国王，你在国王面前，你能够说国王啊，你说这话我不能听，我也不愿意做。真正的敬拜就是唯命是从，换句话说，我们真正的敬拜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真的降服于他，凡事顺服他，我们凡事来依靠他，凡事来信靠他。那么但是第三个，一个警醒，属灵上的警醒，活在神面前，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彼此在属灵上有更深的彼此的介入，彼此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今天你生病我给你做一些菜去，我带着菜来看你的时候，我来跟你一起分享神的话，怎么样在你的病痛当中来鼓励你信靠神，鼓励你坚固对神的信心。或者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我们愿意去提出劝诫，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为了这个弟兄姊妹真正的益处，我们真的是凭爱心说真理。我们彼此的劝勉在属灵上的警醒上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自己靠自己，完全靠自己，除了依靠神，我们也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和帮助。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就是我自己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也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彼此的劝勉真的是很重要，我自己真的是常常领受这方面的益处。即使在 我, 我常常在教导神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会提出问题，我在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也帮助我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他们的生活遇到困难，他们来问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的话有一些什么属灵的原则，在跟他们这样的交通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说，很多弟兄姊妹说，师母你太忙了，你太忙了，我不好意思找你。我说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不是你来找我好像说我太忙了我还要花时间给你，是我需要，我每一次准备要讲到我一定不打折扣，就是说这是我对神忠心，所以我不管不论如何我不会偷懒。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有需要，对我来讲弟兄姊妹的需要跟我要有足够时间预备教导神的话是一样的分量，所以我说不用 你不用管我，我是需要准很多时间准备，我也不会偷懒，可是呢你还是有需要的时候千万不要顾虑，一定要来找我。一方面我觉得真理的教导不是只是话语，真理的教导是生命的传递，所以当他在生命他碰到一些问题，我可以跟他一起来走这条路，用神的话真理的原则来帮助他。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我想有时候的劝勉不一定能被接受，但是不论如何我还是知道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劝勉我们 得益处，其实我每一次一起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走过的时候，我真的是得很大的属灵的，我也得益处，因为我跟他一起来经历神的信实，我跟他一起来经历神的能力，而且在跟他这样子的讨论当中，圣灵更深的来指教我关于这一方面的真理，真的是我们这样子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警醒。所以这个维持警醒除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话在对基督的敬拜上，我们每一个人是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也需要彼此，这真的是很重要。好，那么所以第一个是要警醒，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他说你们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你如果看小字，衰微的原文是做死的。撒迪教会呢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死的，教民是活的，大部分人是死的，但是还是有很少数的人还没有死，在这里是说将要死，所以这里基督是提出那个紧迫性，还有少数还没有完全死，可是还已经继续在迈向这个枯萎跟死亡，这样的人要去坚固他们。原因是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里再一次说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基督看见他的行为，换句话说这里这个字原文希腊字是有法庭的概念，将来判定我们的是神，不是任何人。而基督说我看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为神而活，没有与神同行，所以这就不完全。我想今天 我真的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不会随便去称赞一个人说哎呀你好爱主，我觉得我这样子做也是在得罪神，因为我看不清楚这个人的动机，我也不知道全部的真相，我只能说我会鼓励他说感谢主，我看到你靠神的恩典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这样子摆上你自己，但是最后还是只有神才可以做最终的判定。而这里神对撒迪教会做出的判定是他们的行为 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也就是说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呢，基督就给第三个劝勉，所以你们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第四个劝勉又要遵守，第五个要悔改。所以第一个要警醒，第二个要坚固那些将要死的，要抓住这些将要死的，要坚固他们，这少数的将要死的不要继续迈向这个死亡。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我想我们读真文圣经，我们一点都不会有这种概念。在原文领受这个字是很独特的一个字，是用来描述他们接受使徒的传统。什么叫使徒的传统？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3年半的时间他们与耶稣一同生活，在耶稣的脚前接受耶稣的教训，他们跟耶稣一起传道，他们看耶稣的传道工作。不但如此，耶稣也私下的教导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来指教他们，这是所谓的门徒训练。那么因此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应许说他要要求父在他离开以后要求父赐给他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然后第16章，耶稣说他也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圣灵要把从我所领受，从耶稣所领受的来教导门徒。耶稣这个应许首先是给这12个门徒，保证这12个门徒可以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地传递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有的这本新约圣经基本上就是使徒是新约的作者。虽然你说马可是跟彼得称马可是他的儿子，在彼得前书是他的真儿子，就像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是属灵的儿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呢，使徒们把基督的教训正确无误地传递下来。人，你想想我们哈，一年如果你每个主日都来，你听52篇道，你记得多少？现在记不记得今年1月份第一个主日你们听的是什么道？题目叫什么？内容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愣了，一片白。所以呢，使徒们听耶稣的教，可是你如果好好读福音书，他们还有许多不明白，而且他们也是会忘的。所以圣灵要提醒他们耶稣的话，要指教他们耶稣的话，他们可以把耶稣的教导正确无误地传递下来。所以使徒行传2章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到有3000人信主，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时候没有这本圣经，今天我们是要恒心遵守圣经。可是圣经新约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使徒的教训，所以呢，这个领受呢，就是领受这个使徒的教训，这个传统，使徒的传统。换句话说，他们要回想当初他们所听见的、所领受的使徒的教训，他们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我们上次已经说，听在圣经里面含有顺服的意思。他们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听？他们听见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是什么，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去遵守这个真理的教导，要回想。但是回想这个字我已经说了，不是只是坐那里想，回想是要带出行动。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信主了 一相当的日子，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信主时间长我就属灵生命更高，很多时候我是再往下滑落。那么我就要回想，要回想以前听见的真理，回想以前怎么样去顺服遵守，因此现在就做出行动。不但如此，接下来说要遵守 要遵守这个字其实含有一个意思，要继续不断的，也就是要持守到底的，不能只是回想了遵守了一下，结果呢半途而废，或者五分钟热度，一段时间以后又没有遵守了。所以要遵守，要继续不断的 persevere， 要坚韧到底的，继续的去顺服遵行，而且要悔改。基督还是会呼召他们要悔改，也就是说要在属灵上警醒啊。这个悔改，因为他们是就像撒迪这个城市属灵上不警醒，所以这个悔改他们要在属灵上警醒。悔改这个字其实就是你要做一个180度的改变，180度的转向。最基本的是用在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原来是罪人，是悖逆神，我们用我们的背对神，我们用面向自我，我们悔改，这是一个心智的抉择。虽然悔改包含理性，包含情感，但是最根本的是意志。我做了一个人生的抉择，我愿意从我的自我转向神，我愿意不再以我的自我为中心，我愿意真正以神为中心。我今天讲这个，我相信大家听了觉得懂，可是真的我可以保证不懂，因为我自己学这个真理学了不知道多少年。我们都说对呀，对呀，悔改要转向神了，其实我还在用我自己的头脑，我自己的想法来想什么叫回转向神，什么叫转向神。我们还是回头了，又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看这个，或者医生说什么，或者是某某这个专家说什么，专家说的医生说的还不如神说的，这是我的心智，这就是悔改。我不是说不要听专家的意见，不要听医生的意见，但是神的意见最重要，这就是悔改。所以也许我们今天生病，我们一定去做检查，如果是癌症又要做这个检验，又要做那个检验，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又要这个，然后还要拿 second opinion。 现在人家都是说你不要只找一个医生，你要再多找一个医生，这个怎么样来治疗。但是我们有没有先去问神？那就没悔改，懂吗？真的悔改是第一件事情，我先到神面前，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的身体神在掌管。所以我刚刚还在跟 Cathy 分享，芝加哥有位牧师被诊断是癌症，医生说你只能活5年，他现在活了10年还活着，他写了一本基要真理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有弟兄姊妹奉献翻译成简体字，现在送进中国大陆。可是他的太太身体是健康，医生没有诊断出来癌症，已经被主接去了。我的女儿，小女儿家的邻居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们 Boston 一所大学，是个外国人，他也是被诊断是癌症，但是今年年初他的妻子忽然好像是心脏病还是什么就走了，他还活着。所以谁在掌管？神在掌管。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我们应当担心的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是要谁都要离开的，你今天就算癌症得了医治，你还是会死的，想清楚一点。那么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要见神。我们有没有真的凡事来求问神？我是不是真的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当然这都是一生的功课，我自己还在学，我真的是常常求神帮助我，真的是我现在越来越学一个功课，无论人说什么，无论自己说什么，第一个是神说什么，我真的是渴望讨神的喜悦，我这一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跟生活，是真正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悔改。悔改也包括我今天我在困难当中，我能不能像诗篇的诗人一样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呢我们是单单依靠耶和华。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那是真正的悔改，我真的知道我真正的依靠是神，不是任何人。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今天找工作，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可能要靠一点人事关系塞一个红包，但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工作是神给的。我们芝加哥有两对年轻人，很对不起 Boston 有两对年轻人，我真是喜欢他们，我意思就是说是我很疼爱的，原因是他们真是很在神面前很谦卑很渴慕。我所谓的很谦卑很渴慕，他们实在是常常听到他们分享他们怎么听见神的话，然后神怎么光照他们的罪，他们怎么样更多的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等等之类。其中一对年轻人，我真的是像他们的妈妈啊。对，一对年轻人，他生了孩子，那么因为双方父母没有来，但是刚开始有一些困难，所以呢坐月子的一个月我天天晚上睡在他们家。Okay, 我 take care 他的 baby， 让他们让这个妈妈可以好好的去睡，因为有一些困难，所以每那个月子里面就是每天晚上是我起来喂孩子啊。那么所以我跟他们真是很亲，所以他们也经过祷告要买房子，然后他们就说，师母，我们看了一个房子，我们很喜欢，你可不可以也看一下啊？他们也真的很尊重我，把我当妈妈一样的啊，就说希望我去看一下。于是呢就跟那我说好，我们就约第二天，然后他就去跟他的这个 broker 去联络，然后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师母不用了，昨天晚上人家已经 offer 了，然后这屋主已经 take 了。我就跟他说，你不用觉得失望，虽然你很喜欢，你要知道这事情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说你们好好的祷告，真的是祷告清楚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所以他们一直到今天没有再去看房子了。他们说我们先好好祷告，这就是真正的悔改。另外一对年轻人最近也看房子，也是一样，师母，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我们好喜欢，你可不可以来看一下。就那天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礼拜天已经七点了，也来不及约了，我们就说约第二天。就第二天我们约了七点，我六点钟给他打个电话，他说，师母不用来了，昨天晚上已经有两个人 offer， 然后屋主也已经拿了 offer 了。是不是好可惜？一点都不可惜，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这是真正悔改的人。那我其实还我真的很请你们原谅我，我如果真的要讲，要用比较多实际的例子给你们讲，但是有时候时间，我今天也是祷告求神帮助我不要超这个时间，可以控制好一点。那所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其实悔改这个道理 OK， 可能我们讲完了我也可以讲一遍，你神学院的课上完了就告诉你悔改。以前我的神学院的那个教务主任，后来做 Golden Conway 神学院，波城 Golden Conway 神学院的校长，他说悔改就是 U-turn， 是不是？你开车往东发现错了， make 一个 U-turn， 这就叫悔改。所以你就记住什么是悔改 U-turn， 我们儿童主学小朋友都会讲什么是悔改 U-turn。 可是你会讲你有没有悔改啊？所以悔改所有的圣经上的话是生命，不是只是知识、okay? 真正明白的人就会生活。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道，可是我们的生活活不出来，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神的话好像一条路就在你的前面，你就是可以踏上去。 你知道，就是我跟你们说不清楚哈，你真的明白的时候，这个话就是可以去，就你就知道怎么去遵行，不是只是哦，我知道要爱人，然后呢，我们是用自己的对爱人的定义，我要爱别人，怎么样叫爱别人呢？今天我们就说要有爱心，要不要说话伤了别人？可这从来不是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是说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凡是说造就人的话，什么是污秽的话，什么是造就人的话，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真的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晓得怎么去遵行。所以我们今天听得到听太多，可是不明白，所以我们不能生活，我们不能生活。所以悔改很重要，一个真正悔改的人 转向神，心向神敞开，向自我拒绝我，对自己说 no， 对神说 yes， 这样的人才会听见圣灵的教导。我自己真的知道这个悔改多么重要，因为神在我跟牧师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牧会是很艰难的。其实牧会传道人是不完全的，弟兄姊妹也是不完全的，但是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在我们牧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不管有些我们做错的地方，或者我们是对的，我们是持守神的真理，向神忠心，无论如何，这所有的经历都像一支神所用的管教的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你们不要忘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其实他是引用箴言。其实希伯来书的读者是为义受逼迫，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你们即使是为义受逼迫，神能叫万事互相效力，神还是可以用这个所受的逼迫做一根管教的杖来施行管教。管教的目的是叫你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叫经练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来。换句话说，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谢谢神打我打得够狠，这个管教够狠。其实我这一辈子，我牧会之前，可能是我们牧会的时候应该是四十几岁，牧会之前四十几年，我一生所流的眼泪还不如我们牧会十二年，现在已经不止十二年了，所流的眼泪多。但是呢，我对神充满了感恩，我谢谢主这么重的打，严严的管教，让我真的能够悔改。我的我是很顽固的，让我真的把我的我放下来，让我真的心对神是非常的柔软，完全的敞开。只要神说话，我没有第二句话说 no。 那我的意思说，只有这样的人，悔改的人才能够领受神的教导。你看小朋友哈，我有三个小孙子，这个老二有一段时间你跟他说叫他做什么，他就是 no。 你跟他说做这个，他就是 no， 说那个就是 no。那如果妈妈今天跟他说你要怎么样怎样 no， 你要怎么样 no， 你以为妈妈说的话他听见了吗？他不可能听见 no， 因为他要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一个顺服的孩子他就会听。所以一个顺服的孩子，有一次我们请一个基督教中学的老师给我来给我们儿童主学老师做师资训练，那是基督教一个中学的 Christian 的老师，基督的，他讲的是一样。他说顺服的孩子就像一块海绵，他就带了两块海绵来，有一块他就把一瓶水倒下去，另外一个滴几滴。顺服的孩子就像海绵，这个水就吸，可是那个不顺服的悖逆的孩子就是几滴水，他只能吸几滴水。所以悔改真是非常重要，这个悔改的道永远不要觉得说我知道了，我到今天我还在学，圣灵还在继续的教导我明白，也引导我更深的悔改，继续不断的悔改，这是一个人生的转向。所以为什么我说是继续不断的，是每天的，这不是觉知祷告，觉知祷告是一个开头，可是这个觉知祷告做出的这个意志的抉择，一个转向，会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必须去面对每天生活的挑战，面对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悔改，我都要从我的自我转向神，我都要放下我的我，我降服于神，这是每一天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悖逆让我们拒绝降服，但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再次到神面前承认我们得罪他，我们求神说，神你救我，你给我能力去顺服你，就我脱离我的悖逆。像我自己，我是常常求的，每天都求，我说主求你救我，救我脱离我的悖逆， 脱离我的自我中心，我的骄傲，脱离我的拜偶像，真的就是只能求神拯救，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那这样的悔改的人，真是我们不能跟你们诉说这个更深的悔改带给我对神话的了解，那个真正的了解是可以去行的，不是只知识性的。那个生命跟神的关系真的是可以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那这是真的是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不但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丰盛的生命。好，所以呢，基督给的这个劝勉以后，他就说，提出警告，如果不警醒，我要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这部分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不警醒，不是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这是属灵的警醒。我们就像一头沉睡的狮子，我们天天是睡得很沉，所以基督说我要忽然临到，好像贼一样。当然有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这里不是指到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基督来的时候那日子是没有人能知道，他说好像贼来到一样。那么这里呢，我想两方面都有。第一方面是在当时，就像以弗所教会礼拜三我们说的，神说如果你不悔改，他要把这个灯台挪走，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就不再存在了。那同样的，如果撒迪教会不悔改，神就要像